讲了三个相的第一个自心相，这三十二相我们过了，不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心好的三十二相，是我们观察内心的三十二相。那么上个礼拜也跟各位学长讲过，你们可以试着在这三十二相当中做分类，因为分类呢能够得出一点点对它的一种背后的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有学长来急着问我答什么，其实答案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六类啦、七类啦、八类啦，是这样这么简单的答案的。我的问题一向都是很单纯的。那重视要各位体会的，在行这三十二项的分过程当中的怎么样经验、心得、体会，跟里面会透一种学习的味道啊。那么重点倒不是在答案，我都一直讲过，其实我的很多的问题重点都不在答案，都在那个你学习的过程。好，我讲我还是今天不会讲答案，我今天还是会把三十二项给各位报告过以后，下个礼拜我再用白板跟各位来做说明啊，这样子哈，所以各位不必急，但是呢不要就是在那边等我下个礼拜的答案，对不对？还是自己去想想嘛，尤其这个今天我们讲完了三十二项的个别项的解释以后啊，你们其实不要从文字上得一些答案，你们从自己的心情的变化上哈，这三十二项其实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真正在修奢摩他哈，就是修止观，你只要经常的有去观察我们心的一些这个喜怒哀乐啊，其实这三十二项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相应。那么透过这些相应的观察呢，你们就可以知道背后有意思的啊，背后有意思的这个意思呢，我想我们还是今天随文呢讲过以后啊，我们再来跟各位讲它背后的关键。不还是一开始啊有一点抒怀的心情还是要讲啊，因为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月以来我就自从后面设的柜子比较多，就是说流通经典的柜子比较多了以后，哎呦那呢感觉硬来流通的经典哦，完了样也就是书的品类多，然后数量也一直不断的源源不绝哦。刚才在后面稍微翻一下，居然看到有虚明法师编的瑜伽菩萨戒的讲义。哎、啊、不错吧，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虚明法师是天台的传人啊。那么天台的传人愿意在瑜伽行的经论啊当中愿意下功夫，而且我不晓得他老人家还讲过瑜伽菩萨戒哈、啊，这是他讲戒的讲义啊。那么他的护法也很多哈、啊，愿意把这些他讲过的这个，他可能应该是在戒会上讲的，还是单独为了菩萨戒而说的，不知道。那这个跟咱们瑜伽师地论有很深的关系，我一直也很赞叹在菩萨戒当中的瑜伽菩萨戒，因为瑜伽菩萨戒是我看到戒本当中很明白，从戒本的条文直接就可以跟六度四摄啊直接搭上关系的。而且在我们菩萨地当中呢，瑜伽菩萨戒在论圆满的交代的过后呢，就马上交代六度啊四摄在菩萨地的难行能行的一些经验谈。我觉得在菩萨地写的很精彩的，就是说他不讲太深的道理，他直接就跟你讲在真正的一些人事物的对待上面可以那样做，不过做起来我们以凡夫的心情来讲一定是在那边翻腾哈，那种心情的难以下判断难以做决定的那个过程。哎呀，各位看过菩萨地之后呢，就觉得菩萨真的难为，不过能够难为而能为才叫做菩萨。所以不要看一件事情做起来简单，它背后啊真的是没有十年没有二十年没有三十年的功夫啊，真的看不出门道来的啊，真的看不出门道的。我想这个是值得请来哈，因为跟本论有关系，所以跟各位特别提出来。好，我们翻开到392页啊，卷11。上礼拜呢跟各位报告了何谓观察自心相。其实所有的止观，不要说所有止观啊，全本的佛法三藏十二部经 都是关心的这个法门，就是佛陀教我们呢，这一切的法都是心所变现，然后呢，心又来缘取这个现象，作为我们以为眼能见、耳能听的境界。所以，这个自作自受的一种境界，以及我们的解释，对这个境界的解释，就造就了我们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切的所有。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唯心所现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唯心所现，如果它刹那不住，真的就像时间、空间、无常相一样的刹那不住的话，照理说我们应该可以很容易了解它的空相，对不对？可是事实上，这空相我们怎么看都很实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敲桌子就会有声音，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造业就会有回应呢。那么怎么看都不是空嘛。不过如果你以为这样不是空，那表示我们对空的理解有问题。其实你敲下去会有声音，这叫做空，这种空叫做如啊。我想我们明天的般若经呢，就会跟各位谈到如法性实际，这个在般若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所谓观一切法如。其实所谓的观空啊，重点是在观如，而不是在我们表面字面上所谓的空。所以这个观念呢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了解的说，这一切就是我们心的一种造作，这句话也不容易相信，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自心相呢上礼拜交代了完之后呢，比起来让我们可以用思维、用凡夫的心态跟经验可以解释的，倒是除了自心相之外的31相啊。从第二个以后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好理解？因为跟咱们生死凡夫的经验呢一致，想法也一致，感受也一致，期待也一模一样，所以呢它比较容易了解。可是后面的31相就是用来观察第一相，就是自心相而发展出来的东西，本来没有后面的31相啊。如果要说有，也不就是自心相。可是自心相呢，诸行无常，无常是苦，苦是空，空是无我。四圣谛所显的意思就在自心相一心当中所显现。你说它是无明，它是烦恼的根本，也对。你说它是真如所依，你说它是佛性的显发，也对。那么随你怎么说，那不过就是一种名言的案例，乃至于你说它是离言真如所显现的那种很难的圣义谛，也说得通。可是我们不管用简单的、杂染的、清净的，或者是圣义谛言语说不到的那些来形容自心相，我觉得都也是一种造作。可是讲这么多的理论跟道理，所谓着何？所谓着就是过一个没有烦恼的日子，所谓的就是要能够在我们生死当中得大自在。我就举今天早上啊，我坐头班公车，我5:40就去搭头班公车，就去搭头班公车，来了一部车子，车子打开之后呢，因为从台北车站发的嘛，所以到开南山宫那一站的时候，就林森南路口那一站的时候呢，哎呀，大概前面大概只隔了三站吧，打开车门没人，可是呢上去却是一个哎呀好 happy 的脸啊，对着我说早安啊。当然是一个男生齁，戴一个帽子，然后呢看他旁边的头发肯定知道他里面理的是个小平头，然后呢哎呀好高兴，那个脸啊就是非常高兴的，非常的晨曦齁，像这个太阳刚出来的样子，就对我说早安。然后呢开始还寂静无声，我就选到后面呢比较宽敞的位置坐下来，因为我带了一个大包包，然后放好那个我的行李之后呢，就开始打开方东美教授的华严宗哲学开始读，因为我读得快要圆满了。因为我招车的时候呢是拿那本方老师的书哈，跟他招车的，他眼睛大概很好看见了，我后来问他是不是看见了，他说他看见了。看见之后呢，他看我是不是坐上去了，诶开始启动，我就看到他的音响放出来的诵经的声音。诵什么经呢？因为我诵我太熟的经了，无量寿经。就从无量寿经第一分开始诵，哎呀，我马上从后面呢提着包包往第一个位置走，就摆在那个旁边，然后就坐在那个位置说，师兄您现在放的是，他说无量寿经。他说 你不确定我爱不爱听这部经吗？啊，我可能是一个非佛教徒，对不对？这个是我心里的话哈。我后来马上冲口而出的当然是阿弥陀佛，对不对？那心里就在想，奇怪，为什么他，我这个人一上车，他有他心通了哈，他马上就放那个经，大家很欢喜嘛。上头也上去也有阿弥陀佛，大家互相问好。哎呀，那个一天呢，到现在为止，其实心情都很不错。就非常啊，倒不是听了无量寿经或者怎么样，真的就看到有一位真正的修行人哈，他在生活当中实践佛法，知道吗？他的心、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都是这么敏锐的观察一切的事件啊！我相信他会观察，要不然我上车的时候，照理说他应该已经在放了经，那个诵经的录音带才对啊。那因为一直到中，我差不多坐到松山那个地方嘛，啊，因为早上我去松山寺，所以我去的那个地方，沿路也就没有人上车啊，他坐他第一班车没有什么人的，那我又是唯一一个他开车送我到松山寺的，专车你知道吗？然后从头到尾，我从第一分一直听到第十六分，啊，就这样子，整个。那我们就在车上聊天呢、啊。他说：“哎呀，是他就说我师兄啊，你好精进啊，看华严经。”我说：“空师父现在在讲华严经嘛，当然自己要用功一点嘛，啊，自己很欢喜读这个华严经嘛。”他就跟我聊了很多。他说：“哇，我就是工作忙。”我说：“我看你啊，虽然工作忙，可是我看你心不忙。”哎呀，他笑得也很灿烂。你不觉得人之间互相谈话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我说啊，什么叫做观察自心相？观察自心相，其实你看我们第二个相就是外相。什么叫做外相？外相就是说，当我们心生一个烦恼，比如说贪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聚起一个不净观或者类似对治贪的一种想或者念啊，不管是想增上力或者是念增上力，以前我们学过的，对不对？一个名言安利或者一个念头，我们就能够把原来冒出头的一些烦恼的心相呢，就调伏了。对不对？调伏了以后呢，原本让自己感觉很烦乱的这个色界呢，就感觉到这个色界对我来讲没有逼迫感，对不对？没有逼迫感，不但没有逼迫感，带给我的确实无比的清安跟安定。那个清安跟定呢，一直不断的会增上到你感觉每个毛孔都很舒服。各位有没有那种感受？如果你懂得一点点止观打坐的经验的话，你就可以体会到真的舒服到每一个毛孔，那个每一个毛孔都是放松的，那个就叫清安，那个背后所显的就是那个定的心的境界。我们今天看的三十二相就是这个过程。好，会废话不要说了，自心相就是我们的二十心，对不对？我们把二十心呢再简单的看一遍呢，在哪一边有详细的说明呢？961页，对不对？好，各位也把961页翻出来齁，960页就有详细的解释了。那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哈，这二十心呢，总共分成三类，对不对？一类呢就是贪啊、离贪啊、嗔啊、离嗔、痴跟离痴，就是贪嗔痴的染污相，跟离了贪嗔痴染污相的一种没有烦恼的心的状态。这六种呢，就是我们平常啊心不断在造作啊。八四五十一心所的状态，对不对？他把八四五十一心所简单的归纳就是贪嗔痴嘛，啊，把26种烦恼的相归纳起来就是贪嗔痴嘛。那贪嗔痴离了之后呢，就变成了离贪、离嗔、离痴嘛，啊，所以六个心就包括了白法，对不对？包括了白法里面呢，清净的心所跟染污的心所，烦恼的心所呢跟离了烦恼的心所，所以这边都包括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过，我们平常行住坐卧当中，一直不断的从心里面冒出头的啊那些烦恼的相，这叫造作相，心的造作相。那有人问我说，怎么观察诸行无常？我就是这一念心，这念心呢、啊，前一念心还是很烦恼，后一念心就非常高兴，对不对？然后又变成很讨厌，又变成很烦躁，这个心一直不断的变化相，就是无常。心的造作就是无常，无常就是没有一定。你纵使现在很难过，难过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无常 墨雪一直觉得观察无常很可爱，观察无常也感觉心很有力量，因为呢，我们发现纵使我不管它，它也会慢慢的好转，只要你给它有明天，对不对？你不愿意任何一个新的状态，就让你断绝了下一个秒钟的机会。你只要永远给生存下一个秒钟的机会，你即便不在这个世界继续存活，你的生命就可以入到不生不死的那个流动相续相里面去。所以这种对生死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烦恼升起的状态，就叫做解脱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观察，诶，诸行无常，就在诸行无常的当下，你就可以感受到解脱，这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一种东西哈。所以我们更深深去观察，以后我们读到卷28的时候啊，我们还会重读一遍，那个时候我们会详细说。那么第二类呢，是从略心、善心、下心、举心、调心、不调心、极静心、不极静心，这八心归为一类，对不对？那我们从一开始讲这部论一直到现在都在讲什么？都在讲调伏五盖，对不对？当我们在调伏五盖的时候呢，这五盖的调伏过程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我今天要断一盖，听听经，我的所有疑问通通不见了。有些时候呢，我们越听经，心里面的疑问越来越多，会这样子的。可是呢，那个是过程，那个是过程。所以当我们看到心散的时候呢，我们就放下，不要在经上一直打转。记得墨学在跟各位学长，有些还听过我讲极论的时候，我极论的前几堂课我就讲了很重要的关键，我就把极论最末尾的论义品举了一段文跟各位讲，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建议，我叫各位呢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当座右铭的。就是说我们读论，论是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很不耐烦的，因为法相特别多，对不对？我本来要来学止观的，就越学心越乱，怎么可以呢？但是这个之后知道，因为呢，我们还不擅长观察我们的心，所以学法相心会乱。所以当你觉得学法相读论，乃至于读经心都会乱的。当你发觉你在读经论的时候心会乱，马上放下来。你要么去拜佛，要么去精行，要么打坐，观察自心烦乱的样子。你看它有没有样子？它的德性长什么德性，对不对？把它看清楚，心就止下来了。你拜忏也可以，拜佛也可以，精行也可以，不管你行住坐卧做什么样子的佛事，目标都只有一个，观察自心相。所以当你在调伏五盖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调伏五盖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它是一种练功的工具，调伏五盖是一种试金石，我们借着调伏五盖来看看我们的心有没有堪能性。当我们在对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心能不能够不烦不乱？我们要知道，清臭水沟啊，我用水去冲它的时候，本来啊，它那个水沟的水啊，慢慢的流的时候啊，虽然积了一层厚厚的泥，可是不会臭的。反而积久了之后呢，那个泥巴上面呢，长了一层青苔。水再流过去了，只要慢慢的流，水沟还不会臭。但是如果你拿一个水管哈，那个水柱冲出来，然后把那个阴沟哈，陈年的那个污泥啊一冲开以后，哎呀，那个臭味啪嗒就出来了。就冲出来了。你会觉得哇，我不洗水沟没有关系，一洗水沟反而臭。为什么是这样子？各位如果有去参加过断食营的话，各位就知道，去那边呢吃那些东西要调，然后呢慢慢慢慢断食，对不对？在断食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叫你吃一些东西，比如说喝橄榄油之类的去排便。哎呀，我们过去不知道自己的肠胃道当中呢有很多所谓的宿便，就是积压了好久的，每次解大便都解不干净的东西。可是，一旦去参加断食营之后呢，你解出来的便呢，橄榄色的，还有就是那个绿绿的哈，绿不拉几的，然后好臭啊！那个拉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臭死了。可是拉完之后呢，全身轻松，真的轻松。接下来几天呢，你就吃很清淡的食物，啊，非常清淡的食物，食物吃的也不多，慢慢的只喝流体的东西，甚至呢，以后就不吃饭了。再继续的两三天不吃饭，你的身体呢？就有真正排毒的效果。 可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心就会有那种起伏，对不对？开始呢，就有饥饿感，对不对？乃至发觉身体会很虚弱，乃至于你自己排汗是臭的，排尿是臭的，排便是臭的。然后你看到自己身体流出很多的不堪，对不对？发觉本来自己觉得很可爱的身体，为什么今天把自己因为为了要去断食，只是为了要求一个健康，为什么搞得这么不堪呢？很多人就在中途过程当中，可能就放弃了，可能就放弃了。那可是，一放弃，你原来出发心想要治疗你的身体，可是半途而废，你的效果产生了吗？就没有办法产生的，因为你信心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你不晓得你成年的问题，一旦你要去治疗的时候，它一定要发出来的，一定要发出来的。可是发出来的东西呢，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好的。那个我们中医学里面呢，叫做排毒反应。当我们要去排掉自己身上的积成年的毒素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排毒的反应。就像你伤口快好的时候呢，就会起痒一样。为什么痒？因为呢，它开始长新的肉，新的肉跟旧的肉在吻合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种痒的感受，你就会去抓它，一抓就破，对不对？你就会感染。所以呢，我们就发觉，如果我们对它没有完整的知识的话呢，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犯错，犯错之后呢，本来要快好的状况可能会让我们退转。这就是我们啊没有办法观察自心相很圆满的缘故。这就是啊，在调伏五盖的过程当中呢，会有散啊，然后心会沉默啦，乃至会有很多时候是调局。那你为了要去调伏五盖所产生出来的这一些新的相，我又要去对治它，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一直不断的去调整。所以善修止观的人，其实不是用一两句话哈，在经论当中告诉各位，哎呀，怎么样七支调法其实就好了，不是的。当你在禅坐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能够向你心里面学习那个变化过程的一种经验。那个经验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转弯处，那个转弯处，我觉得《瑜伽师地论》是一本很好的百科全书。如果你真的打坐，你真的用心，真的去观察我们在调伏五盖的过程当中心的变化，你就可以有机会看得懂里面说写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像各位学长假定没有禅坐的经验的话呢，这边所讲的什么叫散心啊、下心啊、调心啊、不急进心，对各位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名词的解释。可是如果你只要越有打坐的经验，你就越知道你真的用心去调伏五盖，这些困难一个一个都会出来，你没有一样逃得掉。那么既然出来了以后，你就要去调伏，再进一步的调伏，调伏调伏五盖所产生出来的散乱、调举、沉默等等新的相。所以要能够修行，就要知道用什么方法把自己的病引出来。既然病引出来之后呢，就要更进一步知道它是病。既然知道它是病，它就不是自信，对不对？它就不是我本来的样子，就是我本来被障碍的样子。于是你就要去学会调伏这些病的方法。这些呢，不但是你自己亲自要一个人慢慢孤独的走过来，以后如果你真的变成人家的老师了，这些经验就是你以后要帮助你的同修，帮助你以后有缘的弟子跟你学习的那些人，你要帮助他们走过这些过程，告诉他们不要怕。所以呢，墨学一直跟各位讲，如果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解脱，真的，我有些时候觉得轻松一点，一句阿弥陀佛真的够了，对不对？可是呢，后来想想，有这么多人在他生活，不要说是念佛念不来，打坐打不来，拜忏也没有用，他觉得他的障碍很多的时候，你必须要让他在很苦的心路历程过程当中，有一些能够调伏他障碍的方法。可是我们没有学，我们会吗？现在我真的在越学瑜伽师地论，我越有一种感受，真的，我们应当要发起慈悲喜舍事无量心来学一切法。我们学习这一切的法门，不应当只是把它停留在法相名词的解释的阶段，我们应该用身心来实验里面所说的每一件事情，然后呢，走过这些心路历程，你自己用血汗经验累积下来的生命的历练，那些历练对自己有调伏烦恼的作用， 不但如此，以后还可以帮助许多人。当你再一次看到我们的经验，以及书中我们所读过，可能自己不相应的方法，在别人身上奏效以后，你对经论的信心不用别人说，你就得到诸佛菩萨在你头上摩顶的效果，知道吗？那种信心根本不是迷信，是一种很理智而且感情上绝对平衡而且说得通的东西。用这种大悲心，用这一种普度众生善根普被的用心去学习一切法，你会发觉你的耐烦度，我们所谓的止观的堪能性，就一天一天的增加。当你堪能性增加，你就可以担负起比别人呢更大的责任，对不对？这就是菩萨嘛。菩萨为什么能够难行能行，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担当。你以为我们只是为了什么目的在学佛呢？我们为了什么东西在读这么难的东西呢？如果没有菩萨行的这个大乘的根本愿摆在前面的话，没有大悲心菩提心的根本摆在那个地方的话，我们为何而学？我们为何而学？何况我常常也劝净宗学人，就是念佛往生的人，像我曾经听过郑老师的录音带，郑世贤郑老师录音带，他说啊，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是去那边上学的，这边上学的，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对修行这件事情呢没有兴趣的话，去那边干什么？去那边莲花上坐一坐，坐一坐不觉得无聊啊？如果你对止观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去那边干什么？去那边干什么？不如发愿世世为人嘛，你把五戒修好了，求生为人，还可能还快活，有一点五欲的快乐。去那边呢，大家心知肚明，你心里面有什么歪勾的歹计，大家都很清楚，你去那边怎么修行呢？如果你对于观察自心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念佛去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去那边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对修行很有兴趣的人，因为呢，他要向下回向，回向众生，回来度一切众生，对不对？用更好的身体，用更好的智慧，用更圆满的福德，来修学度一切众生的一切自智，向佛学习的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早上呢，我还在看法界卫星，听到传道法师啊，在有一点点用印顺导师的话来苛责我们念佛人啊。他说啊，现在看到啊，很多的念佛人啊，那个话我就不再引述了啊，不过听起来心里面就不太高兴。当然很多净宗学人也对印顺导师有一点不是很同意哈，不过我是觉得印顺导师的思想是值得学习的啊，是值得学习的。但是呢，有些人引用印顺导师的话说起来，我觉得是需要考虑的，是需要考虑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修学每一个法门都是一个样子，那个法门有很深的道理，可是如果没有完全的讲清楚，就会让人家一误会。就只是那个样子，其实不然呢、啊，其实不然呢、啊。每个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嘛，释迦牟尼佛的说法虽然都有很多的方便施设，可是我觉得背后都有很多要学的东西。尤其我们现在在像墨学现在在读华严经呢、啊，华严经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从每一门下去啊，门门相涉，一多相涉，那种华严境界跟念佛没什么两样哎，跟念佛没什么两样哎。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啊，宗派之间如果没有深入的学习对方的法门哈，对方的经论的话，真的不要轻易的批评比较好，因为不是把别人评低了，自己才会变高的，知道吗？要把我这个宗派变得很棒，你应该好好的把我这一个门派这个宗派的道次第讲清楚嘛，对不对？教出几个真的开悟的圣人出来，对不对？怎么好用自己的道理跟标准去评价别的宗派？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我不是说传道法师不好哈，传道法师我相信没这个意思，我相信他的好意，我愿意听那个好意。那个好意就是劝一些只想靠念佛当作买保险，然后呢挂那个下品下身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报道的那些小心量的人，劝他们能够愿意用功一点。我觉得把这个意思读好了，就不用再去骂这个他们那一派的人。我觉得 佛教在彼此这样相骂下去哦，我真的觉得无习料，那个习干都浪费掉了，时间都浪费掉了。光自己修行，你看这么多的经要读，你知道吗？这么多的众生的烦恼，这么多众生的心相要去处理，你不去把它学习清楚，你等什么时候？趁现在眼睛还可以。刚才那个许师姐在跟我找几个错字，哎呀，眼睛这样，你就知道老了，这个眼睛还能够看这种小字，爱个跨闺女，我都很珍惜每一天，你知道吗？真的，到哪一天你真的用放大镜才能够看经的时候，很辛苦的。非常辛苦的，那个经的焦距哦，得要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对位置的时候啊，好辛苦的，不像现在一览无遗，你知道吗？你只要给他一个远远的距离，凭我们现在这种眼睛的焦距，还可以看。趁现在不好好的读，真的，到了越来越老的时候呢，真的那个一根啊，越来越不管用。到那时候没有材料，老了以后的生活很无聊的，好无聊的。所以能够把这个法趁我们年轻的时候能够总持于心，正念现前，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应当要努力的，应当要努力的。所以呢，话多说了，第三类就是定心不定心，善修心不善修心等这六个心。这六个心呢是什么类呢？就是我们已经可以正修行止观了，入了止观以后呢，可能是未到地定，可能是初禅，乃至于四禅，对不对？我们只建议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就不是只是修止而已啦，就开始修观了，对不对？这个时候的观当然就是第一谛观了。你用第一谛就发觉一切无明无体，本觉本有。这个时候呢，你会发觉这一念心很有力量，烦恼毕竟不生。可是问题来了，一出定烦恼又来，对不对？你就发觉我在定中没有真正得到智慧，没有得到智慧，因为你只是修定而已。所以你就开始能够让你本来修定的不明了性无分别心，可以慢慢的在无分别心中开始思维，这就是我们继续往下看事实作义的关键。但是要学习事实作义之前呢，一定要把32相搞清楚。32相一定要学会在我们的散心位的过程当中去观察，这个观察不只是要观察自己的变化，也要观察什么？一切众生，我们身边一切眷属的因缘。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啊，不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是学心理学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心理学真的是每一个人要学啊，因为我们应当要对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要有兴趣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跟人处不好，就是不了解人家的心情嘛，对不对？没办法同理别人的心情嘛，老是用自己的意思来控制别人的意思嘛，我们没有办法去听别人的意思，也不愿意去顺服别人的意思，总是想要凌驾乃至于要控制别人嘛。这是人际关系会产生冲突一个根本的理由嘛。这就是我执嘛，我所的表现就在这个东西上面嘛。所以你可以发现什么叫做真正的定慧等持，定慧等持已经不是在座上修了，座上修只会发觉修定不管用了。你要依着定所给你的身心境界开始观察一切的行住坐卧，都跟第一谛相应。这个话我们留在以后再来跟各位分说了哈。不过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定心不定心，善修心不善修心，善解脱心不善解脱。也就是说啊，基于定要开始修正我们的错误，修正错误之后呢，发觉走破十双草鞋，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呢，真的一心具足，对不对？根本烦恼没有逼迫性，我误会一场，那个心呢，完全解脱，放下的时候，放下的时候，就真正得到解脱啊，解脱啊，那个解脱啊，是初解脱，初了解脱。我们现在有个解脱的想法，对不对？有个解脱的期待，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圣人连解脱的想法都没有，因为他不但不离开这个世间，还入世间。这个结论呢，我真的觉得啊，哎呀，妙，真的妙，真的妙。华严经里面所写的那个境界啊，我最近练到实地品哦，很快哦，我从开始，你看，我从7月1号开始诵的哈， 现在已经送到37卷啊，37卷了。那很快哦，很快就会把它送完。送完之后呢，继续要送《华严疏钞转论》。嚯、哦，啊你这搞啊几个岁离？我说真的要趁现在眼睛还可以哦，看那个小字还看得下去的时候，要大声的哈、哦，找个地方送那个《华严疏钞转论》，把那个几部对《华严经》的注解呢，真的把它好好的读一下。虽然很烦，可是唯一是这么烦的东西，哎，我也把它搞过来了，对不对？那我相信呢，《华严经》再烦，也没有唯一是烦吧，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啊，这样攻坚一试哈、啊，给自己人生呢、啊、再一次春天啊，看看能不能够再过一次年轻。我过去唯一也学了10几20年哈、啊，这样搞很多法相，到现在发觉，哎呀，其实你只要善观察众生的心相，其实呢，众生心呢、啊、具足一切相。你每天都可以学习经论，不是这个经论已经不是在课本当中、法本当中学习的，是在一切事相当中观察的。那个时候各位会觉得妙，真的妙，不是去偷窥别人的心理觉得妙，而是觉得哎呀，原来啊人真的可怜，可是呢这么有力量的一颗心却不知道用，知道吗？那种宝贵，然后你上了车会发现一个可爱的脸对你笑，可是我看到很多人上车下车耳朵不闻眼睛不见，目头嘎嘎永远都这样干枯，不知道这样头壳去弄表头壳也没听，到那个地步呢，生活完全没有感受呢，生活完全没有感受呢，这个就是麻烦了，因为他不会观察心呢，他不了解一切境界唯心所造，不了解这个奥妙之处，你就会被心钳制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你用决定在发觉要断烦恼的时候，你就赫然的发觉没有烦恼可以断的时候，你不觉得很惊讶吗？你不觉得很惊讶吗？解脱到最后其实都觉得真正玩弄，真的冤枉一场。那个时候呢，不是你现在还没有开始修你可以说这句话的，不能。的确你一定要花过功夫之后，你去走过这一趟之后，你自己在那个时间喊出来的那一句，那个时候啊你才有那种解脱的感受，才有解脱的感受。所以以上呢就是这20心，这20心已经包括到一切的法界了哈。那我们在观察这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有以下的修相，就是修行相。所以从第二个外相开始呢，就是我们的修行相。好、哦、那个定义呢，各位就去看了961页以后的东西，对不对？好，我们翻回来很快的哈，因为我说今天要把31项跟各位报告完毕，请各位呢看到393页第四行，云何外相，我念一下哈，就是所谓即于彼被染污心了知自心被染污矣，便取外相。那么什么叫做外相呢？请把外相画起来，底下的位就是所谓，就是在解释何谓外相的。什么叫外相？第一个光明相，第二个净妙相啊，第三个就叫做余相。那什么叫做余相呢？就是从所依相以后的一切，就后面的一切。所以呢你看看啊，外相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我了知我的心已经被前面的20心染污，对不对？然后呢你被染污了以后呢，你就会想要去怎么样，取一个东西去对治它，对不对？你要取来对治那个染污心的，不是光明相就是净妙相，要不然就是其他的余相，请各位写上三个字，对治相啊，应该讲四个字，能对治相，就是要兴起一个能对治烦恼的方法，对不对？你知道我现在这一念心已经被烦恼怎么样霸占了，对不对？你的心已经被烦恼霸占了，你就要想要怎么样解脱它嘛，对不对？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嘛，你就会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念心就叫做能对治心。虽然你一时半刻没有办法取到光明相，什么叫光明相？就是你了义的相，就是你能够拿来有用，可以完全的对治烦恼的，让你的心从黑暗变成光明的那个方法，就叫光明相。什么叫净妙相？净妙相就是说 我虽然暂时没有办法让我的心的黑暗变成光明，但是没有关系，我借由他力。什么叫他力？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对不对？念出入席、念舍，对不对？用这六随念来去干什么？来去把心呢、安住下来。比如讲，以前呢，两个高兴囡仔小怕，对不对？然后呢，较细汉的就怕输啊。打输了以后呢，那个小个子就说：“谁怕谁？我等你腿我大下来，对不对？”他找一个靠山，回去找一个靠山。他如果能够打赢，那他那个力气，他就觉得哦，我就用哎，对不对？在学校呢，已经是哇熊厉害，啊，他就有一个我很厉害的样子，那表示说他有力量去调伏一切的问题，对不对？把别人都控制在他的手下。我当然是用杂染的方法来跟各位讲了哈，不是说我们打烦恼是这样打的。于是你就想下去说，哇，腿我短下来，结果呢，我短下来了哈。如果我长得个子很小，我哥哥大概长得比同年龄的不会大到什么地方去。只是比我同年龄的可能还会来得大一点，结果没有想到我把哥哥带来以后呢，人家也把他哥哥带来了，就发觉人家比我同年龄的还来得大，他哥哥比我哥哥也来得壮，那个时候就哇哦，啊不，等于我扯爸爸来，就变成这样子，对不对？对吧？扯起来口哎哈，看看比较有大力量的大人来靠，那就是进庙相。虽然我没有力量。光明相是自力，净妙相是他力。不管我借由自力或借由他力，我总是想借由一个力量来调伏这个烦恼，对不对？那么如果自力也没有办法，他力也没有办法，我还是不放弃，对不对？我不会说死的算了，对不对？我还是会觉得说，嗯，好汉不吃亏，可是呢，吃得了现在的委屈没有关系，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等我回去练功，对不对？求仙练到一身武艺之后呢，再来报仇为时不晚。于是你回去继续练功，对不对？练功练回来之后呢，再来报仇，发觉贼已经死了，你根本不需要报仇了，因为呢血海深仇的死那个仇人已经死掉了。可是呢，你这个时候已经是年轻力壮，又练得一身武林第一的好本事，对不对？你就开始思维，我这身好本事干什么用呢？行侠仗义，对不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别人解决一些不正义。我常常觉得，因为我从小就读武侠小说，我到现在还有武侠小说的梦想在这个里面。我现在学佛，我学到现在为止，真的我发觉我有很多学佛的同好，到现在还继续学佛的那些人，我发觉他们那些人的心里的深处都有一种打妄想的共同性，就是喜欢武侠小说的那种幻想，就以为我们还是会飞，就以为我们会有逆功，就以为我这样子哼手打过去会有掌风出去，对不对？哎呀，一手劈下去那个金刚都会断，哎呀，会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幻想。因为呢，我们的心还会愿意去有一个空间相信什么？相信眼睛看不到的，耳朵听不到的东西。我们心永远留一个空间给那个所谓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念心呢，或许打妄想，但是也留给佛法一个舞台。这个舞台虽然借由这个求仙求道武侠的幻想而滋长，但是发觉长大了之后，那个求仙不需要求，我已经有比仙道更好的东西，武功不需要再学了，我有一个比武功更好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一个不生不死的涅槃自信。你不干嘛讲哦，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你知道吗？我觉得读到这里啊，实在有他的兴奋。那么未欲除遣，那个字错了哈，除遣诸烦恼故呢，或欲令彼或不现行故，所以我的目的只有两个嘛，对不对？当烦恼现行的时候，我就要除遣它，对不对？当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要让它不发生，对不对？这个合起来乘以二，不就是四正勤吗？或者叫四正断吗？对不对？未生令不生嘛，已生令断嘛，对不对？这是对恶法来讲。如果对善法的话呢，未生令生嘛，已生令增长，对不对？我们学佛 无非就是把这一切的善法就让它增长，一切的恶法就让它怎么样，不生或者是消去除遣，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我自己有力量，我就去对治它，这叫光明相；如果没有力量，没有关系，讲习习微困，但是我念佛念法念僧，对不对？念戒念舍念天，我心还是安住，受苦当吃补，一样心安住，不寻求报复之道。我这样练我心的堪能性，就当作随缘消旧业。我真的觉得佛法不是教我们受委屈，佛法真的教我们圆满完成一切的世界因缘。你心不会随着想要报复而感觉更烦恼，感觉更受苦，你反而感觉，嘿呀，我的业藉由这样子，我精进学佛，别人不过就是讽刺我一两声，我的业就可以消，啊，你不是贪掉，对不对？比起我下三恶道好太多了。所以因为你心有这样子的光明相，你发觉虽然我借着念佛念法念僧的他力，可是慢慢我熏起我自己的力量，也慢慢的有力量，知道吗？对生死也慢慢没有恐惧，心觉得我一定往生善道，那个决定生的信心无与伦比。你当生不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心就得解脱，你不觉得这个力量很可贵吗？你如果不以为这个是修行，那么请问修行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我今天学到一念善法，我就希望马上用，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礼拜一啊还在讲 我那一班的同学，我说啊，你们实在啊没有办法肯定你们自己的佛性啊。你们有力量，纵使读经读不懂，可是你要肯定你自己啊。哎呀，我读不懂哎，好可爱的念心，我怎么读不懂呢？原来我根本用不着这个法，你知道吗？原来我心是清净的。这念心你不会反过来想啊，你读不懂干什么？我头壳在这懵啊，笨烫了。你看廖成宁讲什么头头是道，我什么都读不懂呢，你跟人家比，比死人了，对不对？不要这样子比啊，你要跟自己比，你读不懂表示你用不上嘛。佛法的安排就是你用得上的时候你就会懂，这个道理就叫做相应。佛就是为正相应的道路。你如果发觉我没有那么多的法相需要去学习，表示我的障碍不大，知道吗？你心情就应该要放轻松才对，放下就是道。你为什么不这样想，让自己的心越学佛越轻松越自在呢？对不对？走去外面有空气可以吸，对不对？喝水知道它是冷的是热的，这个清楚还不够吗？还不够吗？明明白白这一念心还不够吗？这个神通当你喝水没有味道，走路走不动的时候，你才知道宝贵了。难不成一定要入病房你才会可惜？哎呀，我当初能走路的时候不珍惜自己的身心，我当时能喝水知道味道的时候我不珍惜那一口饭那一口茶，你不珍惜每一个当下，请问这个宝贝你怎么保认？你要去哪里求那个东西？你要求那个东西。所以呢，当你在要对治烦恼的时候，你就会兴起这一扇关窗。你不但发觉自己有力量，我还有个大哥可以靠，对不对？这些大人哦，真正有力量，对不对？他佛本身也有力量，他说的法也有力量。你看，所有学佛的人，你看我今天去搭早班车，就会碰到一个学佛的人，对不对？到松山寺去买一个水果，哎呀，挑好了之后呢，我看到那个水果实在很新鲜哦，然后就由不自主的，就心不由己的就阿弥陀佛一声。他说：“啊，你也念佛了哦，阿弥啊，算你俗俗啦，50块就好啊，好、哦、买归那个50块尔。”所以，当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亲切，而走到哪里，然后乃至于会有这样的契合的时候，你不觉得生活很美满吗？生活很美满吗？就是这种美满嘛，这就是外相。当你要去对治杂染的过程当中，当你对法的信心越来越浓厚的时候，你发觉处处所眼所见耳所听的一切所缘境，你都会转成清净的，转成清凉的，转成自在的，转成有力量的。 都很有力量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不管你自利或他利，最后你会发觉对治无余啊，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对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得到善解脱道。好，所以那个文我们就不太谈了哈。那么看，再来看第三门叫做所依相，你看我们有没有五蕴？我们有没有五蕴当中所依的八识？八识当中有没有一切的种子？对不对？我有。那发觉，哎，我老师也有啊，乃至于佛在成还没有成佛之前，他也是五蕴色身呢、啊，对不对？他也有八识阿赖耶识的种子啊。他过去种子当中呢，曾经造过恶业，他也一样会有这个各种的病痛啊。你看过佛传没有？佛传里面他有哪一件事情我们没有经验过的？我们所经验过的东西有哪一件事情是他不会碰到的？可是佛传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你可以发现他在临终涅槃的时候，就是因为存陀献供，对不对？他吐血，然后乃至于啊病情更加重。他在涅槃经当中就为了要去帮助存陀啊免去僧团乃至于他的信徒们啊对他的指责，他就对着大众说，以后你们应当这样子来看待存陀。当时牧羊女献牛奶，对不对？让我能够维持色身继续开悟成佛。今天他存陀献供，让我吐血，而让我涅槃的因缘成熟，免去我的五蕴色身受苦，他的功德跟牧羊女的功德是一样的。牧羊女的一波牛奶让我成佛，对不对？存陀的一碗菇让我证入涅槃。不要说他让我死，牧羊女的一波牛奶让我生，请不要用凡夫的生灭心来看这两个人，然后呢去包牧羊女而贬存陀，你知道吗？连如果各位吐过血就知道了，一个吐过血的80岁的老人家，在那种身心受煎熬的情况底下，他还念念都会去想到在他涅槃的过程当中一切跟他有缘的人，他可能会在他往生以后遭遇到什么样子的不幸，他预做种种的安排，尽量做一切的交代。试问我们今天如果万一临终了，我们心中想的是什么？哎呀，我那50万吼，那不知道要怎么交给谁这样才好吼。你心是不是在想这个东西呢？哎呀，我那个厝吼还来不及过户，还是要安怎呢？你会想这个东西吗？所以你可以发觉啊，一样的遭遇啊，两种想法呀，两种不一样的想法，这就是所依相啊。你看我们所依都是五蕴哦，我们所依都是八识哦。好，例如说那老师骗笑哎，啊他是佛嘞，啊我是生死凡夫嘞。你看看，同样依五蕴，同样会有色身的苦痛，问题在于对这样子的所现象，我们同一个色身，可是出来的名言啊，身与意的表现就是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你以为我们学佛学什么？学佛一生，对不对？学佛一生的言行举止，学佛一生在碰到各种境界的时候，他是怎么在思维？他是怎么在观察？他是怎么在言语？他是怎么在做出来给别人看他的身教？所以他49年的法都在讲他为什么要这样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观察，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对不对？去解释他一切的行住坐卧背后所蕴含的道理啊。生活还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所依都是一样的，所依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后面呢韩老就讲过了什么叫做所依相。我们看到下一名，他说此所依相为禁律中所缘差别，请把禁律画下来。在解释密经里面呢，他说啊，这个禁律者就是三摩地心的影像，就是当你在证入三摩地的时候，你心就要去刻意作意一个所缘境， 你发觉我在定中所现的一切影像，我历历在目，我会观想起佛在世的时候一切的行住坐卧，他对这个境界他是这样子。于是你可以发觉，如果我设身处地去想象啊，去想象佛当时的状况，对不对？那我会在现在，如果我遇到的话，我会怎么做？你去设身处地去想，然后呢，你当下就会想要去改变我的身与意的造作，对不对？你这一念的决心越修止观，那个决心就越强，越修止观就越强。当你真的临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真的会那样做。你以为是什么东西让你这么做？就是心里面那一个借由佛性所熏习下来的文思，在你的身与意当中所现的修所成慧。你修正过去可能你习气的作为，你改变成佛慧的思维方式，佛的思维方式，你改变成佛的观察方式，你改变成佛的言语方式。不是表演，不是假装，是真心认为这样是对的。这个就叫做正。正的意思是正入法尔道理，对不对？了解这本来就应该要这样想，本来就应该这样观察，本来就应该这样说，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做。所以我不是故意去模仿谁才这样做的，我不是为了讨好别人的看法我才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做我没有烦恼，这样做我心安，能够安住，这样子是最省力的作为方式。这就是所依，发觉我可以心安住在静虑过程当中，我可以堪忍一切的世间，这个就叫观察你的心的所依。同样这个五蕴，我能够承担多少忧烦，我能够承担多少烦恼，我能够承担多少责任。你发觉同样的色身，对不对？王永庆吓唬牙的人，前一阵子台塑工会不是在抗争年调薪百分之像公务人员一样3%，很多人抗议要调7%，对不对？最后抗议失效，可是王永庆说一句话，他说我自己掏腰包弥补你们今年年终奖金的损失，知道吗？他为什么能够调控他那个企业这么多年？他老人家也80几岁了吧？我想有吧。我想他真的是哦，也把自己的健康保持得很好。他不但身体能够保持健康，我觉得他心理也很健康，你知道吗？一个那么样大年纪的老人家还要管控这么庞大的企业，我真的觉得他何苦来哉。不过呢，真的啊，如果你们到了那个年纪啊，恐怕不会去负担这么大的责任。可是在我曾经在企业待过，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啊膝下哈，没有人能够承担那么大的肩膀，能够扛那么大的企业责任的时候，你还要一个老人家出面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换作年轻一辈的人，他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公运？哦，我们不评论时事了啊，但是呢，你可以知道什么人做什么事，什么人在处理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他的智慧会怎么样判断事情。当我们在予取予求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是这样在决定事情的时候，你心中还会有所求吗？还会有所求吗？当整个景气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却一直要求说啊，因为我的责任啊，因为我的压力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那我把我的责任呢转嫁到别人身上去。如果每个人都转嫁自己的责任到别人身上去，那请问最后一个人怎么办？谁去承担最后的责任？那你就说活该嘛，谁要造作他这么大的企业？可是不要忘了哦，这么大的企业也提供了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啊。虽然商人都获利，对不对？可是赚钱用之有道，赚钱并不是过错，赚钱并不是过错。在过程当中所用的方法，面对所有问题当中的一切的态度，所以学佛不一定是什么样子，它没有一定的方式，尤其是菩萨道更是多样化，非常的多样化。菩萨处处都有，尤其最近在读华严经，真的觉得人人都是菩萨。哎呦，真这样哦，看越看华严经，真的越看每一个人都是在表现菩萨道。哎呀，你要可以到处都学得到东西，真的，你只要善观察、善思维。于是底下就说了，所行相，什么叫所行相？就是所思维比比境界，色身香味触，这是我给供的哈。经文这样，论文是这样子，色乃至于法分别体相。 就是色声香味触，这是六层说法，就告诉我们说，这些色声香味触无非都是我这一念心所变现出来的境界。所以呢，所思维的意思就是造作的意思，对不对？这比比境界就是这能取的跟能取的心跟所取的一切境界，都是我这一念心所变现的。所以呢，六层说法，这一切六层都在为我说法。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一切的现象？心在不断的造作，所以相的生灭就是心的生灭，这就是观察心的所形象。当你看到六层的变化，